好，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是张伯立谈天说地的时间。我们今天是2020年5月23号，我们在美国是周六啊，在中国大陆已经是礼拜天了。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来查考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还继续查考启示录啊，查考启示录，我们查考到第三章了。因为我们每个礼拜我们只能够查这么两次，所以这进度也比较慢。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就慢慢的咀嚼，因为神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我们一点点的啊来领受，来咀嚼。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啊在我们也看一看我们今天美国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啊。美国的疫情啊还是非常严重的啊。那我今天好像我听说这个是在我们中国东北的疫情也是蛮严重的了。美国我们啊这个今天我们又有差不多有21000人啊被感染。那这当然跟啊我们前几天比，我们算有一点的稳定。我们加州呢今天还是不错的。我们加州呢今天有啊1600多人。我们昨天是2000多人，所以现在看来是这个还没有到拐点，但是呢这个好像人也感染的人数也越来越少了一点。那我们也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继续为美国祷告，为我们的加州祷告，为你所居住的城市祷告。在国内的弟兄姊妹呢，如果你们也要继续为你们这个所在的城市，尤其我们东北的黑龙江的、吉林的，还有辽宁的，现在好像蛮严重的。那为长春、为哈尔滨来祷告。好，那如果你是从国内来的，或者你国内有朋友想参加我们今天的查经，那请你们上我们的 YouTube 啊，我们的 Zoom 啊，我们有一个 Zoom 啊，是357-800-7088，357-800-7088，我的密码是586489。586489，我们的同工会给你打到留言簿上啊，那你可以在那里来通知你的亲朋好友来来参加。好，我们今天是我们中国大陆的星期天，我们是崇拜的时间，我们一起把这个时间来分别为圣，我们交给神，我们来祷告。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天父，我们谢谢你，是吧？当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心存感恩，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也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主，让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来守望，为美国、为中国、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吧？来守望，也为我们的家人和儿女。主耶稣，求你来在这个疫情期间特别的赐怜悯、赐恩典给他们，保守我们的国家，保守我们的城市，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出也平安，入也平安。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也求你来制止这个疫情继续的发展，主啊，来砍断这个疫情继续的肆虐，让这个疫情迅速的尽快的结束，可以说我们可以到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愿荣耀颂赞归给坐在宝座的羔羊耶稣基督。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那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启示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章了啊。那第三章我们知道，启示录的第三章非常的清楚，就是我们这三章，第三章只有三个教会这三个教会主耶稣讲完了，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天上的敬拜了，我们就开始进到下一个程序。所以我讲过启示录的大纲大概是分四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大概是就是第一章，那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的介绍。那这个第一章老约翰在拔摩海岛领受异象，那么这个就写出了这个启示录，这是第一章关于第一章。那然后呢，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然后当第一章我们到第二部分，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讲启示录的地上的七个教会，因为耶稣基督这封信呢是写给七个教会的。然后呢，就从第四章我们看到第19章这我们就开始讲到这个七年的大灾难七年的大灾难，我们就看到 有七号啊，有七印、七号、七晚啊，一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到魔鬼撒旦被捆绑啊。然后呢，这个到第啊二十章，我们就看到新天新地啊，这是另外的第三部分，就是新天千禧年。千禧年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就是新天新地。那我们这个从这个程序来看，这个指路也不是特别那么难，让我们这个跟着这个走，我们就慢慢的就会把启示录我们来读完，好吧？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查考了到我们启示录已经开始了查经第七讲，那第七讲就讲到了撒迪的教会，撒迪的教会。所以我们这个好多弟兄姊妹还没有上来之前，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再复习一下的启示录这个这个前面的这几间教会。那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写信给这个七教会，他是通过谁写的呢？是通过老约翰。老约翰呢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他十二个门徒里他特别喜欢的一个门徒。这个老约翰呢在拔摩海岛被劳改的时候，被劳改就被发配流放的时候，那么圣灵就启示他，耶稣基督亲自对他说话，那么就告诉他我再来是什么样子的。那所以呢这个启示是谁的启示呢？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什么叫做启示呢？就是把隐藏的事情打开 open 隐藏的事情，过去隐藏的那其实我们不隐藏了，我们要看得到过去都是耶稣基督也是隐藏的主，他第一次来是谦卑的，那这次来呢是让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对吧？所以这个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面前来领受他的话。那么这七封信是写给了小亚细亚当时的七间教会，第一间教会叫以弗所，第二间教会叫士美拿，第三教会叫推亚推拉，别加摩，第四间教会叫推亚推拉，那第五间教会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撒迪的教会，那么第六间我们知道是菲拉写菲，第七间是老底家。那这七间教会呢过去有传统的人认为他们象征七个时代，那七个时代，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是一种说法，这个有的人认同，有的人不认同有的人不认同这个七个时代的说法，这个我也不完全认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七个时代划分呢有它的含义这个七个时代的划分。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撒迪的教会是到了哪一个时代了呢？按照他的说法，撒迪的教会就到了宗教改革的时代。按照时代派来说时代派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神院叫达拉斯神学院，那我的师母我的妻子就是达拉斯神学院毕业的，那么他这个神院呢过去被称为时代派的神，一个说法，一个学说而已对，所以我看到这个里边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欢迎我把这个删了，好，感谢主。那这个那我们看到说这七个时代就认为以弗所的教会就代表什么时代呢？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么士美拿的教会呢是代表被罗马政府逼迫的教会是逼迫的教会。那么别加摩教会代表政教合一的天主教的世俗化的时代。那么推亚推拉教会呢代表中世纪的最黑暗的时代。那么我们今天所查考的撒迪教会代表宗教改革的时代。那么第六届叫菲拉铁贝代表普世宣教的时代，那第七届教会当然代表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不冷不热的时代，是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好，那我们今天我们来查考这个第三章，我们来看撒迪的教会。好，我们大家打开圣经，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我们请打开圣经，我们来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好不好？好，大家打开圣经。那如果你的圣经不管你是什么这个和合本呢还是新译本呢都没问题，那这个完全可以的，所以我现在是用和合本。大家打开圣经启示录第三章，我来读大家来听或者你也看你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上帝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原文是死，原文是死的意思啊。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却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把这段读完了啊。这个撒迪教会的这个特点我们就了解了，撒迪教会的特点啊。那我们看到了撒迪教会，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讲撒迪教会的时候好像一个优点都没讲。因为我在讲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会把它分成五部分。那第一部分主耶稣自我介绍他主的介绍。那第二部分呢，那就是主的表扬或者主的肯定。那第三部分呢，那就是指出他的问题，主的这个命令或者主的劝诫这个他的问题。那第四部分呢，那就是主给他们的出路主告诉他们该怎么做。那第五部分呢，就是主的应许，主会给他们说你得胜了会得什么样的应许。那我今天我看这个撒迪教会没什么优点耶稣就基本就没有表扬他们，一点表扬都没有。所以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了解这个教会。那这个教会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教会？那主耶稣通过这段经文要对我们今天普世教会，包括对你所牧养的教会，或者你所聚会这个教会，或者我今天牧养的教会和我聚会的教会要说什么话。那我今天这几天呢，我们这个随着我们这个我这个个人这个小平台呢人越来越多，大家知道我这小平台也是在这个瘟疫中产生的。因为这个瘟疫来临了，那教会呢也不能到教堂里去聚会了，那我们这做牧师的呢就在家里边，我们也不能去上班了。那然后呢这个家里边我们也是要服从政府的这个叫做居家令，就不许外出了。那我就想着不许外出了，本来我今天宣教就安排了好多的国家有的机票都订了。我今天还三月份去耶路撒冷本来去耶路撒冷，甚至到小亚细亚教会以后把这些地方都走一圈，就没走成这个疫情就突然间就袭击到海外，那我哪都去不了了。所以呢在家里边就有了这么一个平台。有这个平台呢，其实也有一个好处，当我在跟弟兄姊妹在交流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留话说到自己教会的问题说他们的教会，有的教会呢是不冷不热，有的教会呢是这个神学上这个不太坚持有的教会呢是不知道走的哪条路有的教会呢是现在这个没有爱心，那有的教会呢是不宣教有的教会呢就天天批评别人的教会反正今天我们看我们华人教会很多很多问题，从启示录七个教会中都能找到。那我们今天看到撒迪的教会是什么问题？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先首先来了解撒迪教会的背景。那撒迪教会是谁建立的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圣经没有交代说是谁建立的撒迪教会。那好像这个撒迪从它的地理位置来说，我昨天我们看了说这七个教会像北斗七星绕了一圈最下边呢就是以弗所，以弗所再往下再往下，那就是再往南就是拔摩海岛，拔摩海岛往上60英里就是以弗所，那以弗所往上这个35英里那就是士美拿，士美拿再往上45英里那就是别加摩，那别加摩开始往回拐了， 往东南的第一间教会再走45英里，就是推雅推拉。那推雅推拉再往南走30英里，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萨迪。那他这么转一圈，正好转到这儿，还没有转到下面来，这是一个勺子型的啊。那么这些教会的特点，这些教的特点就是特别有钱，非常非常有钱。那有钱就有实力吗？那今天我们很多教会很有钱呐，我们很多教会很贫穷啊，对不对？那你看有钱的教会啊，这个牧师就不一样，那他们薪水高啊，对不对？然后他们也是，而且有钱的教会一般都大教会，那小教会也不可能有钱，对不对？这大教会的牧师呢，这个他不仅这个薪水高啊，他视野看得也远，那他的知识面也宽，那同时呢在教会界呢也被尊重。那当然有的时候他也瞧不起我们这些小教会啊，这个小教会小牧师，这也有这个问题。有些大教会的牧师啊就越来越了不得了。你今天在网上，你看到网上那个美国电视里能讲到的，在电视里边那都是花钱买的。你今天你看那个叫做John Austin 啊，或者是新加坡的平约瑟啊，这些都是网络上的红人。你看到这个他们的电视台，那一分钟都要花多少钱买的？买过都是美国大电视台啊，了不得了。那这些教会都有钱。这个教会，那我们今天看到萨迪教会呢，就像这类的教会一样，是非常非常有钱啊。当然，我们今天我所说的那几间教会，像John Austin， 我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嘛，但是这是典型的一个成功神学的教会。从奥丁的书我们看了，也是走成功神学的路线，比较能够满足今天美国这样的物质发达的国家这些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的心理的需要。那所以他们不太讲十字架，不太讲苦难更不能讲为主殉道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讲了，可能跟弟兄姊妹很多的期待是不一样的啊。那么皮约瑟也一样，皮约瑟讲的都是一些廉价的恩典，那或者我们叫做滥恩主义。我们这天也批判这个啊，这个北加州旧金山这个丰收神学院的王伟成院长写了一个关于平约瑟的一篇文章，那就批判他这个廉价的恩典啊，这个所以有机会我也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但是很多弟兄姊妹跟我的观点不见得一样啊，那没有关系，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就是大概是这个萨迪教会的特点。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怎么看萨迪教会，耶稣基督其实就怎么看今天的成功神学的教会。好，我们来看一下萨迪教会。那么萨迪教会我们不知道谁建立的，但是呢因为它离别加摩不远，那我们相信可能也跟这个约翰有关系。那约翰在以弗所牧会嘛，周围这些教会可能大多数他都去过。那萨迪这个我们最近在查考这几间教会的，我们有一个发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发现？这个耶稣基督讲这个话啊，和这个对这个教会的责备的话语呢，大概都跟那个城市有关系。而且这个城市的这个教会的文化，教会的属灵的光景，也跟这个城市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说，一个教会可能它脱离不了那个城市的影响，对吧？那比如我们这个教会，现在我们坐落在这个洛杉矶啊，我们当然有好多家教会了。我现在牧养的一家分堂是坐落在洛杉矶，我们叫丰收怀亚基督教会洛杉矶分会。那洛杉矶被称为什么城啊？被称为天使之城啊！这个洛杉矶的词就是这个西班牙语天使的意思啊，这个天使的意思。这个城市有400多家华人教会。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堕落的城市，这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城市，因为这个城市有好莱坞。美国大多数坏的观念都是从好莱坞输出的。那好莱坞的电影呢，很多都是 liberal 自由派的。你比方你最早你看，不管什么新的观念出来，都是好莱坞往出推，只要他推一个，哎，这个很多有民意的啊。你看他推，他说他就推说，哎，这个他就开始歌颂很多同性恋的电影出来以后，哎，慢慢同性恋就被人接受了，对不对？那他推，你看他有一段他演总统，专演黑人，黑人都当总，其实那时候黑人根本没有总统的，哎，后来奥巴马就当选了。 那这个好莱坞是引导美国舆论的一个地方，但是好莱坞真的是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他们是一个 liberal 的非常自由派的地方。那很多美国的著名的艺术家大概都不是信耶稣的，他们都不信耶稣，而且他们有的甚至信啊科学会啊，信这个其他的一些的异端啊，异端。那我们知道这个萨迪的教会跟洛杉矶很像，他做了这个物质非常丰富的地方。那这个丰富的地方有几个看见，我们来先了解。首先，萨迪教会是一个交通枢纽。你说从啊这个从那个罗马啊，甚至到了这个别加摩，你要想到要想往南再到啊这个以弗所的话，你必须经过萨迪，这是一个交通要道啊。那么萨迪呢，它这个交通的枢纽啊，所以它也是这个一个经济的大城，经济的大城，非常的富有，非常的富有。那么当然萨迪的人很会做生意，就不要说了，这个就萨迪的人是做生意做的最好的。而且萨迪呢是印钱的一个城市，据说第一个这个铜币就是从萨迪这个城市做的，金币也是从萨迪这个城市做出来的，所以这个城市印钱啊特别有钱。那么还有一个，这个萨迪这个城市呢，这个有辉煌的历史，它有辉煌的历史。在主前约700年的时候呢，利比亚这个地方叫利比亚国，后来现在归土耳其，那有一段时间是归罗马啊，那在这之前是利比亚国。这利比亚的国王呢这个是那时候非常鼎盛，因为他特别有钱啊，特别有钱。所以呢这个萨迪呢，当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骄傲，所以这个跟教会一样，教会有的大的教会会骄傲的，有的人个人弟兄姊妹基督徒有钱也会骄傲的，这个没办法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萨迪他为什么会有钱呢？有钱呢，因为他有一条河啊，他有条河，这条河呢是出金子，是个出金矿的河啊，特别有钱啊。这个那里边淘金，说现在还有，那里边还有金子的啊，现在还有金子的。那这个金子呢，这个淘金的人在哪淘金啊？所以这个他就有钱了。而且据说这个为什么这条河有金子呢？是因为他原来有一个老国王，这个老国王人很善良，很好。有一天他接待了，当然是传说啊，我跟你讲，这是个传说。他接待了一个穷苦的老人，他给这老人啊吃喝伺候的很好。后来这老人走了，这老人是个天使，这老人就说：“哎呀，你这人不错，蛮善良的，我可以让你这国坚持几百年。那你有什么要求吗？你告诉我。”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老国王就说，那你能不能让我这个，因为这老国王最喜欢金子，他说你能不能让我这手摸到的东西就是金子。哇，这个叫过去是点石成金，这个不用，手摸成金。那天使说这个没有问题啊，那你这个要求也不高，我答应你好了。好了，这老国王就从此这个就了不了了，你看他往这一坐，这椅子他一摸就金子。那你看他这个桌子一摸就金子，那这书架一摸就金子，那就整个屋里都是金子。但是这有问题啊，你拿来面包你一要吃，一摸这面包就是金子，那怎么吃啊？所以他就靠人喂他啊，你得喂他，这个他不能手不能碰，一碰就金子啊，汤也得喂。然后呢这麻烦了，你他的太太，他跟他太太要亲密，他一抱他太太，他太太是金子，那金太太你知道吗？他女儿，他喜欢女儿，一抱女儿哈尼，女儿就金子。哎呀，他这个苦恼了啊！最后他什么都没了，都是金子了，他就只剩钱了，穷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剩钱。所以呢，他就跟天使就找天使了，说：“哎呀，这个我这个不行啊，这个你看我不要金子了，你还给我恢复原状吧，我还是要活生生的太太和美丽的女儿，我不要这个金子了。”那天使说：“那个好办，说你不要也可以。”你就到你们那个萨迪旁边那个河那小溪，你就把那个这个洗一下就好了啊，这个就可以了啊，就 OK 了。这个小溪你洗了，这个小溪就会把你的洗干净，那洗干净。 这个河呢叫帕多鲁河。那他就到了帕多鲁这个河，就洗一洗，哎，手这金子就掉了。那结果这手这洗这个金子呢，就随着河水就流，就沉到了河床上，所以从此这个河床就出金子啊。当然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啊，这不是真的啊，这美丽的传说而已。那当然这就成为他这个国家的一个骄傲，所以这国家特别有钱。好像他们有一次他们地震的时候啊，他们地震就把整个城震没了，震全震垮了。然后呢，这个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罗马帝国说的，哎呀，这个我们给你们出钱啊，你们这个把这个城重建。萨迪的这个城邦就说不需要，我们有事想自己建，根本就不要联邦的钱啊。你看这个城市有它的骄傲啊。它还有一个骄傲就是什么？它有一个后边有一个山，那这个山呢有多高呢？这个山有1000多米高啊，这个是立陡的，90度的，几乎是立陡的一个山。那这个山呢是他们的保障，是为什么是他们的保障呢？他们在山上面呢建了一个这个城堡。如果敌人一来打他们萨迪城的时候，所有的居民跟士兵就从一个秘密的小路就爬到山上去，那个小路别人不知道，那就可以到了山顶的城堡，到城堡上面。到城堡上面会怎么样呢？那就安全了，因为它就一条小路，那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要有一个士兵在守着就可以了，那底下人一仗鱼石头扔进去，咕噜咕噜就全打死了。所以而且也没人发现那条路，只有他们知道那条路。你看这个就是人的一个骄傲了，有这个保障啊，他怕什么呢？对不对？什么都不怕了嘛。我当年在东北啊，我在那个地方，我在深山里的时候，我就要，你要想到我那里去，必须经过一大片的啊，几十里路的这个沼泽地。那这个沼泽地是不能走人的，谁都不知道怎么进去，心里出不来，你知道吗？那动物走都会掉下去，所以我发现了那条路，当然是有人告诉我，我走了那条路，我是冬天进去的。那我春天我再出来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那条路是可以走的，因为冬天我们踩出了一条路，那沿着那条路呢就可以走出去，到春天花一开，草一长，根本看不见那条路。那塔头啊，就是一头一塔，你从这个要跳到那个上去，中间都是那个淤泥，那还不是水，你要掉在淤泥里边，你越晃越沉。所以那时候警察一般也不敢去，我在那里边的时候也有点那个骄傲，警察不敢来，我有时候也会睡大觉的啊，睡大觉不怕的。但是后来有一次警察来了，他怎么进来我也不知道，就是这都是因为有叛徒嘛啊，对不对？或者有失误啊，跟住我了。当然那警察没认出我的啊，所以那个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个萨迪的这个城市就有这么一条山路，所以就成为他一个保障，安全的保障，对吧？安全的保障。那但是呢，这条山路他们曾经被两次这个被攻破，他们这个曾经被两次被攻破。那么他们怎么能够攻破这个山的呢？这是也是很奇特的啊。那我们知道他们这个萨迪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它原来叫这个吕里亚这个国家。那么他们经过了非常非常的富裕的时代，那后来他们也衰落了。这个因为什么时候？在主前大概700年的时候，这时候兴起了一个国王，这个国王非常的厉害。这国王我们圣经读的叫古列王，那古列王是波斯这个国家的马代波斯，那这个马代这个国家的君王，他打仗非常的勇敢啊，他非常勇敢，他没多久就把这个在主前556年就把这个周围的国家都给吞并了，他就到了萨迪这个西底家这个附近啊，这个附近了啊。吕底亚这个附近，那吕底亚这个国王呢，一看哇，你过来了，那我怎么办？因为那吕底亚很富有，也军队也很强盛，尤其他的骑兵特别厉害，他就找了一个算卦的，说可不可以打他们？那个先知来了，说你过了你们这条河啊，你就可以这个有一个帝国就会没落。那他讲的肯定是马代波斯嘛， 那他就去打，没想到打败了。打败了这个，他就逃回到萨迪，当然就上山了。我刚才讲了，有条路就上山了。到了山顶上以后，哎，高枕无忧了，因为那时候那你看那有1000米的高度，都是90度的这样一个山，没有路。那个古烈王也打不了他，骑兵也上不去，弓箭手也射不了那么高，那没人上怎么办？就封锁他。封锁他的时候，他山顶上他有的是吃的喝的，他预备了几年都没问题的，因为他这是他逃亡的一个路。那这个时候结果他出现失误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士兵睡着了，把那个山口那士兵他睡着的时候，他脑袋一低，他头上有个头盔就滚到了山底下，滚到了人家这个古时的这个士兵就盯着他上面什么动静，看到一个头盔咕噜噜滚起来了，哎，就盯住那个头盔，人家不捡。这个士兵呢，半夜就下来找自己的头盔，他知道路，他上来人家不抓他，等他回的时候，人家悄悄跟上去了，哎，他就这个就把这个山给攻破了啊，这个山这个城堡就攻破了，这第一次。那过了200年以后，他们又有一次这样的。所以耶稣为什么你说你要警醒呢？警醒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教会一有钱了，一有势力了，我们就开始骄傲了。那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啊，这警醒。所以这个富足啊，富足并不能给我们信仰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所以我们在信仰上不能昏睡啊，不能赖在恩典上不成长啊，这个不能昏睡。好了，那我们今天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背景了，我们现在讲这个进入到第一点，刚才是前言，那进入到主耶稣自己的介绍。我们首先看看主耶稣怎么介绍自己的。主耶稣在这里介绍说说那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这是第一句，跟前面都是一样的，对吧？你要写信约翰，你要写信给撒迪的教会的使者说。那这个教会的使者，历来解经学家就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天使，每一个教会都有，上帝都有一个天使来保守这个教会那么这是一个说法。还有说这个教会的使者呢，那就是这个撒迪的教会的这个领袖或者牧者或者主教写给他们。那耶稣接着自己说，那有上帝的麒麟和七星的说，那耶稣在介绍自己说，那有上帝的麒麟和七星的说。那我们知道麒麟七星我们知道了，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麒麟是什么呢？有的人说是圣灵，麒麟就是圣灵。那有的解经家说不完全是圣灵，因为这个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灵是 personal 的灵，那么圣灵是上帝的本身，它就是一个灵那这七个灵呢，那肯定不是圣灵，因为圣灵不用复数，它只用单数那么这个七个灵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刚刚去世的大卫鲍森我们这个敬爱的大卫鲍森牧师解释，他说是七个天使七个天使。那这个七个灵是指七个天使七个天使。所以呢这个怎么说呢？说我知道这一句很重要，我知道你的行为。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行为，我们基督徒的行为，主耶稣都知道，他知道我们的行为。那我们的行为呢，不是靠我们口中说的，是靠我们手中做的。所以呢这个行为呢，什么样的行为呢？这个行为不太好，耶稣没有表扬。你看其他的，我们知道你如果你到了这个你到这个以弗所书，你看他那行为多好啊，那行为耶稣说以弗所说劳碌忍耐，对吧？不容忍恶人，然后呢这个为主劳苦，还恨恶尼格拉一党人，你看他有这么多优点。然后呢士美拿教会呢也是你这个患难贫穷，但是却是富足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你们也能够经受过诽谤， 那到了皮亚皮拉也有很多的优点呢，皮亚皮拉也说呀，对不对，你这个坚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啊，这个我知道你这些。那到了这个这是这个别加摩，到皮亚皮拉呢，勤劳忍耐信心爱心都有。那一到了这个萨迪呢，啥都没有。所以人家说萨迪这个教会的意思啊，就是啥都不是，就这意思，这个什么都没有的教会，而且做什么都做不完的教会，跟这个城市一样。那城市建了那么多殿都没建成，被敌人给都震光了。后来这个城市又毁灭了，现在你也找不到萨迪这个城了，你也找不到了。你看那个士美拿，神儿女逼迫最严重的一个城，那这个城现在你看到这个你看这个现在很兴旺，现在还是土耳其的第二大城啊，这个所以是很特别的啊。我们从历史上来看，今天你富有不一定你还会有，你今天你这个强大不一定未来强大，所以这个因为历史在上帝的手中啊。好，我们也看，那耶稣在这里讲了你这行为是什么样的行为呢？说你的名啊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这个很严厉啊。你的名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哇，这个责备我觉得从来没有啊！这几节叫我们刚才查考的，这是最严厉的一个责备，对不对？你看呢？这个那所以耶稣基督说，你的行为看着是活的，实际是死的。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在我上帝的面前，天父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没有一样完全的。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会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有一个中国的词啊，就是我们的成语是特别好用的，是叫徒有虚名，徒有虚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说，有的这个萨迪教会是徒有虚名的一个教会，它外边呢好像很多人说呢挺大啊，这个挺有钱，那教堂也建得不错，外表很看好看得很，但是耶稣说其实你是虚的，你是虚的，你的里边什么都没有。这个就像有点耶稣在责备那个法利赛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看到一个无花果树啊，这个无花果树不结果，耶稣就咒诅了他，这个无花果树就枯萎了，死了。那有人说，哎呀，这耶稣你看一个无花果你跟他计较什么，对吧，他不结果就不结了，以后不就结了吗？其实大家不了解这个意思，这个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人，那么这个也代表法利赛人啊，代表法利赛人。那我们今天看到说，这个法利赛人是耶稣基督特别责备多的一个，耶稣管他们叫毒蛇的种类。那你看法利赛人是最熟读圣经的嘛，对不对？那法利赛人都是把圣经放在门口，出门读一句，回来再读一段，然后甚至磕到额头上，把圣经磕到这个手臂上，磕到额头上。所以他们，但是他们是外表的敬虔，外表的敬虔。所以圣经说，不要看他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呢，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呢，耶稣基督曾经斥责这个法利赛人，空有虚名，然后没有信仰实际。我们在马太福音23章。我们大家打开圣经看马太福音23章，我们看27节、28节啊。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啊，假冒伪善的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所以你看到这个耶稣要求一个教会应该是口心口一致，言行一致表里一致所以不要徒有虚谎的外表。那么今天很多的这个教会呢，我们如果真的是我觉得今天很多的教会 越来越讲这个恩赐，我也很担心啊，特别高举恩赐，当然高举我们传道人的恩赐啊，这个然后这个高举所谓的使徒先知的恩赐啊，医病赶鬼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那我们啊，当我们强调这恩赐的时候呢，我们就忘了我们信仰的根本。其实我们信仰的根本是认罪悔改，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认罪悔改，其实这些我们身体的疾病我们被医治了，我们还会死的。那最重要是我们得那个属灵的生命，那个基督里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要靠自己的能力，更不要靠自己的智慧啊，不应该，也不要靠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发展教会，是靠什么呢？靠扎实的上帝的话语，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磐石上。这个是聪明人，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说，聪明人怎么样？聪明人是把信仰建立在磐石上，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风吹雨淋啊，这个不倒塌的。那如果我们不聪明，我们把信仰建立的是沙滩上，这外在的这些表现很多都是沙滩，那建立在沙滩上风吹雨淋，我们就倒塌很大了，对不对？这就很危险嘛。所以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要依靠耶和华，依靠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信了主了，我这个三件事一定要做的，就第一个要好好读圣经，要把圣经不仅读，而且要融会贯通，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到启示录我们融会贯通。那第二点，我觉得啊，这个要祷告。这个祷告啊，有的时候不仅是为别人祷告，也要为自己祷告啊。每一天省察我们自己，祷告就是我们与神啊交流嘛啊，祷告就是这个是一种属灵生命的呼吸嘛。那我们平时我们自然的生命需要呼吸，那么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那如果我们自然的生命我们不呼吸，我们过一分钟两分钟就完了，那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不祷告也不行，所以还是要祷告。但这个祷告多数是省察我们自己，当然我们也为国度、为国家、为教会、为弟兄姊妹、为有病的，我也经常做这些祷告，但是更多的时间还是啊，通过祷告来亲近神啊，跟神能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通过祷告让圣灵进入我们心中来鉴察我们自己哪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这也叫灵修。慢慢的生命通过灵修，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聪明，这很重要的。箴言书最著名的三章五到六节说啊，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都要认定他，他就指示我们的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时候，教会在逼迫的时候或者我们贫穷的时候，那教会信仰反而挺好的，对吧这个你看到教会一富有的时候，教会的信仰就变质了，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些过去，你看农村教会，中国的河南呐、安徽呀、东北呀，何等的贫穷那些教会。可是你看当时那些弟兄姊妹多信主、多爱主吧，我们就说70年代、60年代、70年代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你听到每一个见证都会感动人。我在乡下里的时候，我接触福音的那个村子，他们接触福音是河南。这个南阳的女孩子来传扬的福音啊，那女孩子来了都是什么单程车票啊，就拿着单程车票来传福音，根本就回去就得养，就凭信心啊。你知道这个当时我去了那个村子，他们给我讲那个见证，我听着我都特别感动。我那还没信主呢啊，我就特别感动。我感动的是这两个女孩子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他们就敲这个挨家挨户敲门传福音，没人接待他们。那东北人呢，你知道东北人还很愚昧的，东北到文革的时候，他们不是真正的拜毛泽东，他们就拜叫保家仙，就黄皮子、黄鼠狼。可能你们都不了解，这黄鼠狼啊，就是那个是东北的神啊，东北人就是拜这个狐狸和黄鼠狼，叫狐黄二仙啊，狐熊二狐黄二仙。 所以你看东北人很狡猾啊，这个但我也是东北人，但我没那么狡猾了。东北人像狐狸二红花现在都是聪明的不得了，对不对？当然也愚昧的不得了，对吧？他们就拜你拜什么就像什么，你拜狐狸黄鼠狼你不愚昧吗？那这个小的时候啊，这个我的二伯父，我到农村去玩，我在二伯父家，二伯父就有一个，我们叫下屋，其实这个仓房里面装粮食的啊，装什么冻肉啊，什么都冬天冻在那个里边，锁上门，我们都吃不到的。然后他就在里边弄了一个神坛来拜这个狐黄二仙，我还记得左边的对联写的进深山修炼养性，右边写的出五洞四海扬名。然后呢，中间是狐黄二仙之位，然后把那个馒头啊、豆包啊什么都供给他。那这个我们饿呀，我们也没吃的，对吧？我跟我的堂哥，我们俩就，我们总是有办法的。我们没有黄鼠狼那么厉害，但是我们也可以钻进去啊，有个缝我们就钻进去了，就把他东西都吃了。吃了，我二伯可以看着，哇，大仙吃了。然后第二天加上我们接着吃，反正就是小时候干了很多的有意思的糗事儿。就是当时我看到当地人就拜这个，你知道吗？贫穷的不得了。那两个女孩一来，那村里一看说，哎，你这个不要传什么耶稣了，我们这什么都缺，就不缺神，一大堆神，我们什么都拜啊，所以你不用传耶稣啊，多一个少一个没关系。但是后来他们被这两个小姐妹感动，就信耶稣了。很多人信耶稣，到时候那个村子有七八个家庭是基督徒。后来你知道这两个女孩回到这个河南的时候没有钱呢，都卖血呀，就是一路一路的到找医院卖血，然后就买用那卖血的钱买火车票，一步一步的回到河南。你看今年的教会这种精神已经没有了，今年的教会越来越有钱了。你看我们温州的教会那教堂建多大呀，对不对？那共产党拆呀，你建了它当然拆呀，因为你不建就不拆了。其实我们教会不在于建筑物多大啊，乃在于你多么爱主。我觉得两三个人奉主耶稣的名聚会就是教会，两三个家庭在家里边聚会就是教会，不一定建这么大教堂。这个大教堂建了，人就开始骄傲。你看这个大教堂的大教会的牧师，你说出来名字我就不说了啊，那总是跟小教会牧师说的感觉不一样。我们有人一开会，这个一大帮教会一开会，你看到台上站的都是上千人以上的教会的牧师，那这几十人的教会的牧师很难上去的，没办法的。这个就是一个世俗的东西进入到教会。那今天教会走的跟世界是一样的道路，因为你在世界里边，你不你避免不了被传染啊这些世界的风俗。那所以呢，耶稣责备撒迪教会，也是责备我们今天的教会，让今天教会要警醒。那对基督徒也是，当我们贫穷的时候，我们就祷告啊，我们要紧紧祷，没有工作我们一定祷告啊，没有绿卡要祷告啊，这个没有老婆要祷告啊，不生孩子要祷告啊。当我们都有了，我们祷告就少了，我们觉得不用祷告了，有钱用祷告吗？那有些有钱的事情就都能解决嘛。但是所以就是看到属灵的光，有的时候你富有不见得就属灵，贫穷可能他更依靠神。所以呢，我们让我们这些有富有的弟兄姊妹和富有的教会也能够在灵里边贫穷。所以圣经怎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个虚心的原文的意思叫hard poor hard， 这个灵里的贫穷。当你这个灵里贫穷，你就渴慕神，那你就天国就是你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神对撒迪教说，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个也表示说撒迪的教会呢，撒迪这个城市呢，见什么都搞不完，什么都搞一半啊，东北话就脱了反账，你知道吗？这搞一半就拉倒了，一个地震毁了，一个他建一个庙建一半就毁了。然后呢，这个教会也是一样的，做什么事情做不完全。很多的事情开始很容易，你把它做完就不容易。像比方宣教，你说我们去支持一个地方，那我们不见得做得完的。我们刚开始开会讨论的热烈的不得了，最后不了了之。每年教会年初的计划定的哇，完美的不得了，大家如果把这个完成了，我们今天就了不得了。结果到年底发现也没做成，对吧？好多还没做 啊，没错，没关系，推到下年，我们就这样。所以教会很多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一个人呢，马太福音第六章讲的很清楚，就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上帝。那这个如果我们侍奉两个主啊，这个就是问题了。所以萨迪的教会虽然他也说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但他真正侍奉的是马门，他不是上帝，所以上帝对他一句表扬都没有啊，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件事是完全的。那这个责备我觉得太严厉了。如果耶稣基督对我说你们丰荣华教会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我就麻烦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如果耶稣说你这个教会啊，你在上帝的面前啊不讨喜悦，那我就麻烦了。所以我就真的是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首先考虑是动机，是让神得荣耀呢，还是我们人得荣耀？是让这个福音广传呢，还是让我们自己的教会壮大？当然你的教会壮大是好的，可是你如果你的教会都是从别的教会把人抢到你的教会来，我觉得这不好。我们现在其实北美啊，我不知道国内了，北美很多的大教会是不是传福音传出来的，是把周围的小教会的人啊，他也不是抢啊，就吸引到自己的教会来啊。我用这个词儿就比较中性啊，就是比较吸引了。其实也有抢的啊，也有抢的。这个我们周围的大教会，见我们教会哪个弟兄姊妹比较精神有实力，挺爱主的，就那牧师就来探访了，根本不管我这个，也不会通知我的，直接就去探访，一次又一次，比我探访都多。但是后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告诉我，那我也有点不高兴，我就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都是兄弟教会嘛，你的教会都已经那么大了，我们教会还没那么大，你这个这样做不合适，你自己的教会弟兄姊妹都探访不过来，为什么探访我的？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有些教会不是靠传福音，是靠从别的教会来抢人，对吧？那这个不好，我觉得这个不好。那我们丰荣华教会不管怎么样，大家知道张伯利弟兄是个传福音的人，我走到哪里都传福音。我一年不管在这个布道会上，还是我每个礼拜天讲到，我都呼召，我讲什么信息我都呼召，都有人信耶稣。我们教会信主的人多，那他们去别的教会也没有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人哪个教会都像我们教会这么传福音，一年带我们一年收集100多人洛杉矶分堂，我们一年带好几百人信耶稣绝志，我们在网上带好几千人信耶稣，好几万人信耶稣，那我们这个神的国度在增长。那如果你的教会这个增长了啊，靠你的这个大教堂漂亮，靠你的 service， 我们为什么很多大教会越来越大，小教会越来越小呢？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他的 service 好，这个牧师是名牧师，能会讲道，那这教会有一大群牧师，5、6个、7、8个、10几个，然后能关怀能探访，那教会的教堂 beautiful， so beautiful， 漂亮的不得了，那建的好，这个好大，然后教会有影响力啊，教会影响力，然后什么这个国家的这个各大公司的老板都在我们教会啊，然后呢这个教会就富丽堂皇，然后儿童施工也最好的，因为人有钱就能请到专业的这个外国的牧师，对吧？英文牧师。那我们的敬拜也最好的啊，你看那音响都最好的，然后午餐当然也最好的。那当然他就很多人就就为了来到教会消停教会的，或者他的标准不是来建造教会的，是来得就是什么吃饼得饱的人，他当然找这类的教会啊。可这类教会不见得合神的心意。今天你会看到萨迪就是这类的教会，萨迪是这类教会，外边流光水滑，对吧？有钱大，比那个圣米拿大多了，也向世界妥协的，也没有逼迫，他有逼迫他怎么会那么大？他也所以有逼迫，现在你看中国的教会都那些被逼迫的教会全没了，那守望也没了，对不对？那个西安也没了，有还有一点转到地下了啊，也转到地下了。那秋雨之福也没了，那你看现在还剩下的大教会，你告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告诉我，今天国内剩下还能公开聚会的大教会，是不是就像萨迪教会？他绝对不是圣米拿教会嘛，就萨迪教会嘛，对不对？那我也不要说了，我说了很多弟兄姊妹也不高兴啊，一说到你们的教会，三字教会、大教会、政府办的教会啊，这个有的是钱。 教堂也很大，流光水滑的，对不对？但里边没有一样在天父面前是完全的啊，没有一样。所以那这个，所以那我们看到说，那怎么办呢？上帝啊，耶稣基督就唤醒他们。耶稣说：“你要警醒，那、你要警醒。若不警醒啊，并要悔改啊。所以回想你是怎么领受的，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然后怎么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是绝对不能知道的。你看到没有？耶稣说你要警醒，你要悔改，你要回想你起初。”你最早啊，最早是怎么领受的？你刚开始这个教会建立的时候，你是怎么爱主的？怎么领受的？怎么从小来传扬福音？你看教会小时刚刚建立的时候，火热的不得了啊！那弟兄姊妹，那个我们在母堂，我们刚建立的17年前，我们祷告会晚上能来100多人啊，100多人。我们教会那个刚开始成立就是那么几十人，当年我们就突破100人啊，大家渴慕啊，祷告小组聚会都不想散，对不对？你看你要想最起初是怎么多美好的光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多么火热，多么爱主，就像很多夫妻初恋的时候，当年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对吧？这个现在结婚20年过去了，你看我烦，我看你烦，尤其现在在疫情期间。你说你这个天天3个月了，谁都看不见，就是对面看的那个人，你看我也烦，我看你也烦。那有的夫妻就吵架，吵架就是打架，打架有时甚至叫警察，你知道吗？这个就麻烦大了。你知道休斯顿这个城市啊，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统计，就在这个禁足令期间啊，居家令期间，一天啊抢劫案零，车祸零。啊，夫妻吵架报案87000多，这一天，所以你看到是人一失去起初那种爱，起初那种动力，人就变得律法主义了。我们这个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是外边的表象了，里面的实际内容都抽空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这个警醒就是我想到马可福音啊14章，耶稣对彼得所说的，你要警醒。你睡着了吗？彼得就耶稣祷告他就呼呼睡，耶稣说你难道不能跟我警醒片刻吗？我马上就要跟你们分手了。哎，他们啊，他哪知道啊，呼睡啊，这教会今天也在昏睡，今天的教会都在沉睡啊，很多的教会都在沉睡，就是考虑我们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堂，我们的人数多少，我们的奉献多少，根本不考虑国度。所以有的宗派跟宗派互相批评也是这个问题。当你批评另外一个宗派，你没有想到那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你批评一个神的仆人的时候，你没有想到那不是你的仆人，那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你有什么资格呢？对不对？你没有资格批评嘛？你看，我不是说我这个怎么样，我起码我这辈子我服侍主20多年了，21世纪了。我觉得我没有批评过哪一个传道人，我一个都没有啊。那你刚才说，哎，那你说批约瑟了啊？你说那个江奥斯汀了？我说那是王伟成牧师的观点，王伟成都写了批评他们的文章。我今天说了，而且我也觉得这些大的教会，这种明星性的教会、超大型教，并不是教会发展的方向。我觉得教会不是这样发展的啊。教会成为一个苦难人的祝福，让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贫穷的成为富足，这是教会的使命。所以我看到这个教会世界的发展，中国教会的苦难跟他没什么关系，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啊，对不对？他们从来没有为苦难的弟兄姊妹讲一句话。那我有时候还为苦难弟兄姊妹讲话呢，对不对？但你说牧师今天你还说三字不好呢？是啊，我从来没说三字好过呀。那我将来我说的是和神的心意的。那你想，如果按照启示录这七教会，你对比一下，三字算是什么样的教会呢？它就不是教会，它是共产党的基督教组织，它是不算教会，它怎么能算教会呢？它只是做给人看的，不算教会。那你说，那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办？我说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好的，他们也很无奈，没有办法。但如果他认清真理，他就会离开。 离开我们，不要去找别的教会，我们三两个家庭就建立一个小教会，家庭教会，三两个家庭建立一个小教会，我们有圣经可以读，我们又可以在网上听讲道，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弟兄姊妹彼此建造，为什么一定要到那去拜偶像呢？这个不对嘛。对，所以我从来没有批评说，哎，你看美国这大牧师，你说你看我批评过这个哪一个牧师，我也没有批评过唐崇荣，我也没有批评过周神柱，我也没有批评过什么这个你们城市的什么大家，我没有。我就上帝，我跟唐崇有一次我们俩在分享的时候，我说神没给我责备的恩赐，他说对对对，神没给你，神给我了。那神给他责备的恩赐，没有给我责备的恩赐，我没有责备的恩赐，我只有建造的鼓励的恩赐，所以这个每人的恩赐不一样啊。但是我有分辨的能力，我不能说我不责备我就不能分辨，我当然可以分辨呢、啊、我分辨，但是我分辨我会知道我们的教会应该成为什么样的教会，我们绝对不要成为一个撒迪逊的教会，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传扬福音，横切祷告，彼此相爱，人人服侍。像哥罗西书所说的，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保罗说，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边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我就觉得这个我过去说实话，哎呀，我这个我服侍主25年了，我也不是那么像人家所说的那么那么努力，我这个人做事情很随意的啊，我就觉得哎呀，我有多大能力主知道，我就尽力就可以了，我尽力就可以了，我也不想做什么大事儿，对不对？我就为主做小事就可以了，牧养一个小教会，所以我就开始就牧养教会。那很多人说你不要牧教会，你就去布道呗，你就是个有布道恩赐的人嘛。对，你要去布道，我从来不敢说我是布道家，我从来没说过啊。你外边有人说张布利布道家，那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我张布利就是个传福音的主的小驴驹，就是一个主的一个门徒，我就是你的弟兄啊，在耶稣基督患难国度中一同有份的，这是一个弟兄，对吧？现在我，但是我有火热的传福音，我就有这个特点，我见着人不信主，我就着急，我就愿意传，那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特点。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悔改，并要悔改，这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怎么说的，所以我们要遵守他的道啊，要悔改。那这里边撒迪怎么说的？这个耶稣又说第4节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里边讲一个白衣啊，这个看来这个白衣很重要啊，对不对？我当时想到这个白衣，我想到什么呢？好像那个天堂是以白色为主的，不是以蓝色为主啊。我们今天地上这个看天是蓝色的，这天上你看耶稣基督洁白放光，对不对？那圣徒们穿着白衣，那圣洁的白衣，没有污秽的白衣，所以呢在基督里边，然后那个得胜的耶稣赐给他白石，你看这启示录讲的这个白这个颜色特别的重要啊。所以呢这个可以，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受洗的弟兄姊妹也是穿上白色的衣服白袍，在大海里边受洗啊，就表示圣洁。那可是你要知道白色的衣服，为什么这个我不太穿白色的衣服呢？那太容易脏，弄不好就有污秽了，就得总洗。你看我穿这个，我就没脖子，我脏也看不见。那我如果穿个白衬衣啊，你洛杉矶这个空气，在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在北京走出一圈，白色领子就脏了，所以很容易脏。可是这里边说什么？说那没有污秽的白衣。没有污秽自己衣服的，那可以不在生命上这上抹下他的名啊，这个压力很大呀。那谁能够没有污秽呢？没有一个，没有一个。那可是，那这里边讲的是得救吗？好像不是，这里边不是讲得救。我们知道得救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可是穿白衣呢，没有污秽的呢，是配得的 奖赏，是配得奖赏。那我们今天弟兄姊妹，那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白衣怎么办？这白衣比喻什么？比喻耶稣基督嘛，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嘛，对不对？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那披戴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这个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如果我们这个身上有污秽，那我们这个就算我们的衣服就脏了嘛。那你看，好像是马可福音吧，大宴席的比喻，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国王请了一帮人，有一个人没穿礼服，那人就说：“那你怎么没穿礼服呢？把他扔出去。”那什么意思呢？这个礼服啊，就跟这白衣似的，是神给我们的救恩。你把救恩丢了，你当然你就进不了天国，你在生命事上就跟你没有关系。现在我们看到说，这个白衣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样式。所以保罗说的就比较清楚了。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在以弗所书啊，他讲的，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你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就说就蒙恩德，就像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在使徒第十章节。什么叫白衣？白衣就是细麻衣，细麻衣就是姓氏啊，信徒的义，我们所行的义。所以我们要有啊好的行为。那当然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可是基督徒一定要好行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但是我们如果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也是死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既要有信，全然的信，要要因此产生好的行为，影响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被改变啊，被改变，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最后一点，上帝的应许，耶稣的应许。耶稣应许怎么说？耶稣说：“凡得胜的必穿这样的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我却要呢，在我父的面前和我父的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这里边得胜的人，耶稣给他三个大的赏赐啊啊！第一个，保持白衣，没有被污染的就得奖赏，对吧？啊，对，你看，得胜的穿白衣啊，第一。第二，我不在生命册上抹他的名啊，衣服不怕脏，但是要清洗干净，清洗干净。那这个清洗干净靠什么呢？靠耶稣的宝血。靠耶稣的宝血，靠我们不断的在主里面的警醒、认罪、悔改啊，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个所以这个第二个奖赏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这个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救恩是夺不去的，所以耶稣说到的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很宝贵，就是怎么样记住他怎么说的：“我父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神不会丢弃我们的。啊，神不会丢弃我们的。那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奖赏啊，我们的奖赏，第三个奖赏就是在天父和天使的面前认识我们的名字。弟兄姊妹，我讲过说，哎，我们基督徒的名字，我们在哪里被神认识的呢？啊，在生命册上。所以地上的教会啊，我们成为有形的教会；天上的教会，我们成为无形的教会。那得救的人是无形教会的人，不是这个有形教会的人。当然有形的教会是得救的啊，也很多得救的，但这个名册是在神里边，不是在你教会的名册里边。我们很多大教会啊，一个大名册呀， 啊一打开好几千人啊，什么什么名字，什么弟兄，什么姐妹，都在拿你电话。这个是地上教会的名单，这不是天上教会的名字啊，对不对？这个你搬家了就抹掉了，给你换，对不对？可是天上那个名字是写在生命册上的。这耶稣讲的第三个应许就是：“我必不在天父和天父的使者面前涂抹你的名。”那我们弟兄姊妹，我真是盼望我们不要做撒迪教会这样的教会，我们要建造一个有生命力的教会，真真实实的教会，不是外表的敬虔里边没有实际内容的教会，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爱主的一群愿意为主付出的啊，不是做那些宗教徒 啊，虚头巴脑的啊，这个我用了一个东北词儿，你可能听不懂，就是很虚啊，就是平安平安啊，平安平安，心里说不定怎么想的。那我们就真真实的，你要爱一个人，就真实的爱他，爱灵魂就是，而且爱灵魂也不在于他地位高低啊，他是这个啊，这个国家领袖啊，大知识分子和一个流浪汉讨饭的，我们一样爱他，在上帝面前，每个灵魂是平等的。所以感谢主，那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警醒自守，不追求虚名啊，凡事不结党，不贪图虚浮的荣耀，存心谦卑啊，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个，所以呢，保罗啊也在讲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里边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萨提教会啊，我们这个礼拜天呢，有主日的崇拜，我盼望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的教会的网站是 hcccla.net， 或者你查我的名字张布利啊，就可以查到主日崇拜了。我们在 YouTube 上我们有主日崇拜。那么这个，如果你在国内的，你想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那就是你们的礼拜一了，那就是上我们的这个 Zoom， 我们啊这个 Zoom 可以啊这个啊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好的，愿上帝祝福大家啊。这个今天时间又讲了很多，我刚刚讲了71分钟啊，我们现在有583个弟兄姊妹在上面。好啊，这个新来的朋友打个招呼，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请你跟我打个招呼，告诉我是哪国家来的。好，愿神祝福你啊，祝福啊，愿神祝福，愿神祝福，感谢主，感谢主啊。这个家军，我看家军弟兄也来了啊，欢迎家军啊。这个叫梁韵瑜啊，这是香港的吧，台湾的，感谢主啊。小玉欢迎你啊，小玉，中国的，日本的佐藤。欢迎佐藤，北卡罗纳的欢迎，台中的欢迎，这个新西兰的欢迎，感谢主，西班牙的欢迎，密西根的欢迎，感谢主，巴西的余长老欢迎，这个好，那我们啊，这个欢迎我们每一位新来的。如果你没有订阅我这个啊，没有订阅我这个 YouTube 这个平台啊，欢迎你订阅，你按一下的旁边的订阅就可以了，然后旁边有一个铃铛。你按一下铃铛，反正在我上来之前十分钟，你就会提醒你，你就可以参加啊！感谢主啊！愿神祝福我们，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也祝福我们华人教会。华人教会让我们做这个，一定要做菲拉铁菲的教会啊！在国内的教会，我们要效法啊，士美拿的教会啊，为主至死忠心，不管贫穷还是逼迫，我们都不怕，因为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啊，因为这个我们所信的神必保守我们走过这段的艰难。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神与你们同在。还有加拿大的欢迎，感谢主，加拿大的很多啊，加拿大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明天我们在这个时间同一时间我们还可以再见啊。好，神祝福。哎，好的。